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叫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是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员孙润桃、高清秀被非法判刑；北京法轮功学员侯景卫被非法判刑5年；河南法轮功学员严卫兵被非法判刑7年；辽宁省葫芦岛市范志刚、苏爽夫妇遭非法开庭；山东海洋市国宝大队于正高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法轮功学员孙润桃和高清秀两位女士，2020年12月3日，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张北县法院分别枉判4年和3年，勒索罚款20000元。孙润桃不服判决，向张家口中级法院提出了上诉。2019年8月17日，高清秀、孙润桃和赵梅在长良乡向民众讲述真相时被人举报，后被长良乡派出所警察和县公安局警察绑架。随后，警察分别闯入高清秀、孙润桃家进行非法抄家，两家都被抄走了很多个人财物。第二天， 国保大队队长李富林带人到赵梅家进行了非法抄家。2019年8月18日，高清秀、孙润桃和赵梅被非法刑事拘留，送到张家口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赵梅因血压高，体检不合格，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释放回家。2019年12月得知，构陷高清秀、孙润桃的案子由张北县检察院受理。在这期间，两人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张家口市看守所。2020年2月底，他们被构陷到了张北县法院，案件主审法官是段永桃。2020年9月15日，高清秀和孙润桃被张北县法院以视频形式非法庭审，孙润桃聘请维权律师做了无罪辩护。12月3日，两人分别被网判4年和3年，并被处罚款20000元。孙润桃不服判决，向张家口中级法院提出了上诉。据民慧网报道，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法轮功学员侯景卫先生被通州法院非法判刑5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当地派出所与村委会相互勾结，在未经侯景卫家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从村福利补助中扣除罚金。因侯景卫的妻子无工作、无收入，这笔罚金直接造成其家人生活陷入困境。侯景卫2019年9月被当地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不法人员抢劫走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其家人也被绑架到派出所。一天后，家人虽被释放，但被村民监视居住。侯景卫现已被非法转送到北京第二监狱关押迫害。侯景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大兴县新安劳教所、北京市前进监狱遭受迫害。据民慧网报道，河南省驻马店市法轮功学员严卫兵女士2020年12月9日被翼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家人要求上诉。严卫兵50多岁，2020年7月16日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当天下午，驻马店市老街派出所警察到他家非法抄家，并将严卫兵绑架到老街派出所。7月31日，严卫兵被非法批捕，后被关押在驻马店市看守所。9月被构陷到翼城区法院。10月份，他的冤案被秘密开庭，他的家人不允许到庭。目前，严卫兵被非法关押在驻马店市看守所。据民慧网报道，辽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范志刚和妻子苏爽于2020年4月15日被绑架，非法抄家。12月10日被连山区法院在看守所非法开庭，法院以疫情为名，只允许他弟弟一人进庭旁听，范志刚母亲作为辩护人进庭。家属聘请的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律师说，电脑、打印机等属于个人物品，一般的家庭都会有，所以不能够当作定罪的证据。范志刚只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他所拥有的相关书籍并没有对周围造成任何影响，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破坏了哪条哪款的法律实施，因此破坏法律实施这个罪名不成立。范志刚母亲在辩护时说，我儿子是个好人，是个孝子，我今年78岁了，生活上都是他照顾我，我今后就靠他赡养我了。依据宪法，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他也没做什么坏事，走路就被抓了，他有那个能力破坏法律实施吗？另外，公民有控告的权利，告江泽民也无罪。我要求连山区法院 各级领导无罪释放他。范志刚和妻子苏爽二人都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夫妻二人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无论在家在外，他们处处考虑别人，但却先后多次遭受迫害，也被葫芦岛新厂非法双双开除公职。2020年4月15日上午，范志刚在街上被西街派出所警察劫持到家，果园社区、西街派出所和龙岗公安分局三家联合抄家，抄走了打印机等物品，夫妻二人被劫持到葫芦岛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于正高现任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国宝大队教导员、610副主任，从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他一直积极参与迫害并直接指挥施暴。海洋市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劳教、关押，致使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很多家庭被勒索钱财，不少人妻离子散。于正高从一个乡镇的户籍警察到现在的国宝大队教导员，参与了绝大多数在海洋市发生的迫害法轮功的恶行。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措施。现在于正高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对抗舞弊政变，美国总统川普继续前行；加拿大前司法部长表示，对中共的长期迫害必须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2020年12月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早间节目采访时誓言，他和他的竞选将继续前进。对于最高法院拒绝审理德州起诉四个摇摆州的案件，川普总统感到失望。他表示，本次选举舞弊已经被证实，但没有任何法官有勇气审理。川普总统说，他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密西根州和乔治亚州的胜利，同时指出他在威斯康星州有一个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上周六，百万人在全美各地举办集会游行，呼吁制止窃选，支持川普连任。12月2号，川普总统在视频演说中强调，身为总统，我的最高职责是捍卫美国的法律和宪法，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心保护我们的选举系统。这个系统现在面临着系统性攻击。12月5号，川普在乔治亚州参加捍卫参院多数的集会时说，我们要告诉极端左派，我们不会退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会找到方法。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刻，而是最努力战斗的时刻。10号上午，川普总统在一个小时内接连发出9条推文，首次引用政变一词，谴责这次大选的舞弊。他说，事实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窃取，一场政变正在我们眼前发生，而公众不能再默不作声。在这9条推文中，川普总统先是指控民主党盗窃了他的大选胜利，然后又指出国家不应由不合法的总统来管理，并呼吁美国人民和最高法院拯救国家。12号，弗林将军在华盛顿集会上演讲时说， 法院不能决定谁是下一届美国总统，是我们人民决定。他表示，美国处于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他指出，我们正在战斗之中，一场精神上的战斗，一场我们为了这个国家的灵魂的战斗，而我们必将取得胜利。我们必胜，因为那就是真理，真理必胜。他指出，我们要靠我们的信念和勇气去战斗。弗林将军11月28号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警告，美国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危险政变时期，精通攻心术的中共正在与民主党人一起对付美国人民。他强调，在共产主义中国与叛国者的政变之中，川普总统将赢得压倒性的胜利。12月6号，曾担任美国空军副总参谋长的退役中将麦金纳尼在接受新唐人独家采访时，就司法部和部长巴尔对大选舞弊的态度表示质疑。他非常肯定地说，有人用电脑程序把投给川普的票转给了拜登，这不是欺诈性投票，而是叛国罪。他称，这不是肮脏政治或是手段，而是叛国，本质上是针对美国、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麦金纳尼将军在采访中点出了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存在叛国者。麦金纳尼将军在采访中建议川普总统采取五个行动。第一，根据2018年9月发布的名为《在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情况下实行某些制裁》的总统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第二，启动反叛乱法。第三，宣布戒严令，与反叛乱法配合，让现役军队执行任务。第四，暂停人身保护令。第五，设立军事法庭，这些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就是叛国者们。2020年12月21号，加拿大前司法部长、检察长欧文·卡特勒接受了新唐人的专访，他谴责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对这一长期的迫害必须采取行动。针对法轮功学员遭受近22年的残酷镇压与迫害的事实，考特勒指出，这是中共政权对基本人权、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与信仰自由的一次又一次的践踏与剥夺。考特勒说，法轮功信仰基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真善忍，但这个有精神信仰的练功团体被中共妖魔化，并遭受非人的伤害。法轮功学员面临持续的非法监禁、酷刑折磨和虐待，为他们做的任何无罪推定、辩护、反驳都被所谓司法审判驳回，他们没有得到公众的审判或独立听证权，法律程序形同虚设。对于今天的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考特勒说，应该围绕原则进行，首先要区别中共与中国人民。中国民众长期在国内遭受中共迫害，所以在我们与中国进行接触和贸易合作时，绝不能以无视人权保护、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仅列举几个例子，针对中共病毒的全面掩盖，对维吾尔人、香港人、法轮功学员、西藏人的迫害，非法从法轮功学员、还有维吾尔人、西藏人和基督徒等身上强摘器官。英国的杰弗里·尼斯爵士去年在英国的中国人权法庭中，将中共活摘器官判定为持续的反人类罪。考特勒又说，我们需要采取行动，首先我们有责任揭露那些中共的罪行和腐败问题，让真相曝光，使人权议案成为我们优先关注和倡导的事项。他提到，就在庆祝世界人权日的前夕，欧盟通过了马格尼斯基法，现在可以援引和实施此类法律，制裁恶人的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这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和震慑作用。加拿大通过了这一法案，我们已向加拿大政府提交详细的书面证据，要求对14名发动并主导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进行严厉制裁，对其拒发签证、冻结海外财产。他补充道，要揭露危害人类的暴行，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非法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通过立法将器官旅游列为犯罪行为。我发起的议案已提上日程，对参与迫害的相关人员，尤其那些参与非法掠夺器官的反人类罪的罪犯实施严厉的制裁。现在这一建议也被欧盟所采纳，加拿大与美国、英国和联盟一起加入这一行列，这真令人欣慰。考特勒最后说，我们采纳了中国人权联盟的建议，类似于澳大利亚的做法， 通过外国干涉法防止外国势力对加拿大的渗透、恐吓和骚扰。另外，我们还采纳了高级别法律专家小组最近的一个建议，就是采取紧急措施来化解中国的媒体人士面临的危局，对处于危险中的新闻工作者提供帮助，尤其是那些因报道迫害法轮功和其他人权问题受到胁迫的记者提供救济和庇护。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3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美国防部罢免基辛格等11名国防政策顾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4日。前不久，今年97岁的亨利基辛格被美国国防部炒了鱿鱼，同时被炒的还有包括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等在内的国防政策委员会共11名顾问。提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大多数中国人都比较熟悉，被中共称为老朋友。1972年，在没有搞懂中共是什么东西、共产主义是什么概念的情况下，基辛格便极力促成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所谓破冰之旅，从此打开了中共通往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大门。基辛格是中共窃取政权后，被五代中共党魁都接见过的唯一的一名外国政要。基辛格不仅几次救活了垂死挣扎的中共，还把中共一步步扶植成经济、军事上可以挑战美国的大国。中共官媒公开表示，中美关系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似乎都能找到基辛格的身影。1989年六四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共严厉制裁，基辛格游说美国政府放弃对中共的制裁。以他为代表的华府亲共派成了中共在美国心脏的庞大代表团，在贸易、人权等方面为中共辩白，以左右国会的相关决议。在基辛格门的运作下，中共得以平安度过六四危机，并顺利加入了世贸组织，用中国的奴隶工人和华尔街资本联合。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轻描淡写着毛泽东时代造成的大众死亡，以及共产党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和市民的六四屠杀，完全回避当今中国的恶劣人权现状等等。但是他却一味附和中共党媒，宣传中共国的稳定和发展、繁荣和大国崛起，为中共涂脂抹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基辛格不断在国际上为中共游说，帮中共涂脂抹粉。他鼓吹要建立良好的中美关系，诱导了美国8位总统对中共实施绥靖政策，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巨额资本财富、先进技术挪移入中国，养肥了中共，扶持中共在全球称霸，而重创了美国和西方国家，损害了美国保卫共和、捍卫自由、维护人权的传统价值理念。因此，基辛格是共产邪灵走向全世界的重要推手。据报道，2012年向美国中情局出售了大量中共绝密文件和信息的中共国安部一副部长秘书披露，中共收买各国退休政要，为北京在海外实行游说活动，其中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为典型。基辛格1977年辞去公职后，先后在大通银行、哥德华萨治斯公司以及兰德公司担任高级咨询顾问。1982年， 基辛格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基辛格顾问公司，并网罗了一大批英美政界要员和跨国公司企业家担任董事。基辛格顾问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帮助企业在中国拓展商机的权限，其中 90% 的客户都是欧美公司。资料显示，基辛格的知名客户包括摩根大通、美国运通、美国百威啤酒、 AIG 保险、可口可乐、 GTE 通讯、亨氏食品、波音、韩国大宇、默克制药、瑞典沃尔沃汽车、意大利菲亚特汽车、波音和露华浓化妆品等公司。基辛格开出的价格自然也不菲。据报道，1987年，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年利润就已经达到500万美元，90年代初又翻了两倍，而基辛格当时的年收入也超过了800万美元，达到同期投资银行家的水平。根据2001年的报道，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年营业额已经上亿，外界对基辛格的评价是贪婪、爱财、狡诈之人，也因此嘲讽他是跨国掮客。据悉，在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带签名的不少中共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其中包括他与毛、邓、江、胡、习等中共党魁的合影。正是凭借这样的政治资本，靠着对中共的帮助，基辛格在中国大陆市场畅通无阻，活动自如。基辛格在美国政坛数十年，横跨政商两界，其众多追随者都是美国政坛的核心人员，深受中共依赖。因此，多年来，基辛格与中共双方互相利用，互相粉饰，各取所需。2011年6月28日，88岁的基辛格应邀到访重庆，公开赞扬人权恶棍薄熙来是中国一位传奇式人物，私下里他还亲自参与了红歌会，并高度评价唱红打黑。重庆媒体对此高调报道。有中共体制内人士说，薄熙来为了求得基辛格为重庆模式说好话，不仅亲自出面超规格接待他，而且多次要求下属为基辛格在重庆的各种生意让利，总计让基辛格获利十几亿人民币。基辛格被称为亲共政策的总设计师。基辛格在美国发展的亲共派推行拥抱中共政策，50年来他们的作为和影响已经导致美国从政治、经济、媒体、教育及社会各层面被中共渗透。这些渗透在美国2020大选舞弊被揭露过程中可见一斑。在美国内部，基辛格主义发展成了所谓的少数精英群体为利益至上的精英主义。这个由政商利益集团形成的深层政府，从政治、金融和媒体等层面影响和控制美国。可以说，基辛格主义的核心是利益逻辑，在金融层面就是通过造假来割韭菜和盗取国家财富，如买通整条利益链、编故事到华尔街上市等，这严重侵害了美国平民，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利益。今年4月份，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中写道，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并呼吁捍卫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就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体化的世界。基辛格丝毫没有指责中共的隐瞒疫情和造假宣传造成了全球的瘟疫灾难，但是却指示美国官员不要忽略建立一个并行企业以过渡到冠状病毒后秩序这一紧迫任务。基辛格对美国政府的指示被解读为暗指配合中共全球称霸的全球新秩序。上个月，在川普政府积极联合盟友遏制中共之时，基辛格在网络会议2020年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公开呼吁，美国下届政府应该尽快和中共当局对话，了解双方关切。这一次发言不久，作为华府沼泽深层政府的巨额之首，基辛格直接被解雇了。今年的美国大选的舞弊严重程度 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50万美国人到华府举行集会游行，要求停止窃取大选，而且越来越多证据显示，这次美国大选可能遭受中共等外国势力的干预。在大选舞弊的证人不断地勇敢站出来，提供宣誓证词的时候，基辛格公然号召美国和中共修好。这种公开出卖美国利益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美国爱国者们的容忍底线。前几天，著名律师鲍威尔和林伍德参加了在美国乔治亚州举行的停止窃选集会。在集会上，鲍威尔指出，我们是以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来定义的，这是这个伟大的国家的立足之本，这些正是美国的价值观。上帝、家庭、国家是我们现在必须回归的价值观。林伍德律师认为，现在的美国就如同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刻，人们必须为追求自由的权利站出来保卫这个国家。他说，现在就是1776年，这就是我们的战斗，这是我们的自由之战。美国国防部罢免基辛格等11名国防政策顾问，这对珍惜美国立国之本、珍惜自由和价值的美国人和西方人士来说，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事件。一个全球善良人回归传统价值、回归正义和自由、回归天赋人权的时代即将到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的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呢，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想要留一个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是非常少的。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周到2周的时间。那么在中国，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以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这一消息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家运从此改变》上集。
故事的主人公三桂是一位普通农民，他的家运和国运一样多灾多难，坎坷多事。可是从1998年秋天，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家运也从此改变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三桂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爷爷家境富裕，遭到土八路绑票后，带着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从县城逃难到一个偏远乡村，从一个富人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佃户。为此他也逃过了中共历次运动被批斗的劫难。三桂的爷爷七个孩子，不到中年就死去了三男一女。三桂的父亲也生了五男一女，可谓人丁兴旺。可是他大哥37岁就英年早逝，三年后四弟又差点摔死，家里凶事不断。父亲59岁那年也肝癌去世，母亲62岁得了脑血栓。除了妹妹生活还过得去，三桂哥四个落魄到快要饭的地步了。那一年三桂搞养殖赔了50,000多元，当时50,000元能开个像样的煤矿。人们都说三桂完了，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了。他也体会到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的滋味。人在难处，穷困潦倒，朋友没了，亲情没了。三桂独望星空，绝望无助，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在三桂四处奔波苦苦挣扎的时候，他妻子修炼法轮大法了。那是1998年秋天，三桂返回家，看到妻子胖了，苍白的脸变得红润了，原来体重才80多斤，全身是病，又加上生活艰难，才26岁就变得非常老相。妻子的变化让三桂很吃惊。妻子说，我看了一个月的转法轮就好了，这书太好了，大法师父说的太好了，你有时间也看看，不行咱们也请本转法轮。这书是三桂姑姑的，这几天就要来取书了。其实那时候三桂落魄到连买本书的钱都没有。妻子的变化惊动了村里几个出了名的药篓子，他们就约好去了县城学功法。学完后妻子一回家就高兴地对三桂说，你看我给你拿回宝贝来了。他从兜里掏出两本转法轮，一本精进要旨，一本转法轮卷二。三桂说，你给人家钱了吗？妻子说，人家修大法的都太好了，硬让去家里，把功法都学会了，中午一起吃了饭，这书是人家送的。三桂吃了晚饭，洗了手，打开转法轮，看到大法师父的照片，感到很亲切，内心说不出的喜悦，心里想，师父的大法我终于得到了。三桂被大法师父的法所吸引，越看越明白，他在佛教中、道家中和基督教以及很多气功功法中没办法得到解决的谜团，在大法师父的法中都说明白了。比如，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坎坷，这么多灾多难。三桂越看越想看，那几天他心里头一直很激动兴奋，一连6-7天都精神的不想睡觉。转眼入冬了，村里人看到几个出名的药篓子练法轮功练好了，看到三桂的家庭也稳定了，不再争吵闹离婚了，一下来了100多人到三桂家老四的大院里学练法轮功。那时三桂虽然经济还很困难，但心情不一样了。三桂觉得有师父的指导和保护，活得开心快乐，无所畏惧。 修大法短短几个月，三桂哥四个的大家庭也家运顺利起来。得了中风病的母亲练了40天就好了，让很多医生也感到惊叹。母亲不再拖累儿女，整天开开心心地帮三桂看孩子，还去地里干活。大家在一起比学比修，处处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每天的行为都和大法对照，在村里成了人们的口碑和风景线。大法弟子不贪不占，拾金不昧，主动去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成为佳话。谁都说法轮大法就是好。1998年冬天，三桂和一个刚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上山割草，捡到了一群羊，主动交到派出所。因为找不到失主，派出所让他们先喂羊。过了几天找到失主，失主却反咬他们是故意这样，为了和他要管理费。派出所所长见这个人不地道，不懂感恩，还恩将仇报，就和他要了2000元的养护费给三桂他们俩。可三桂一分钱都不要，村书记和所长都说三桂太好了，太傻了，硬给了他们俩一人100元。所长说，要人人都像你俩这样练法轮功做好人，我们都没必要存在了。还有人说三桂真傻，生活那么苦，把那群羊卖给南方收羊的，最少也卖个20000多，也能解决经济困难。三桂说，师父让我们做好人，我们怎么能做这样伤风损德的事呢？转眼到了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集团动用所有的国家机器对法轮功修炼者诽谤打压，一时间天黑地暗，恐怖压顶，做好人的修炼人成了人们指指点点嘲笑谩骂的对象。在生死面前，许多人退缩了，放弃了大法。村里100多个修炼的人，由于邪恶的迫害，只剩下10几个人。村乡干部、派出所经常骚扰他们。一天夜里，三桂被乡干部、县里的下乡干部、村干部一伙20多人从被窝里叫起来。一个村干部偷偷和三桂说，你悄悄地跑吧，今天商量好了，要狠狠地揍你，给你上刑罚。三桂心想，我绝不能跑，我跑了，孩子怎么办？老婆怎么办？我跑了会给大法丢脸，因为我没有错，大法是正的。到了大队办公室，为首的乡书记拍桌子瞪眼，问三桂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法轮功，书从哪儿买的，为什么要学法轮功。三桂说，我是98年学的，那个时候各大书店都有卖的。学法轮功是我们的缘分，没有谁让我们学练，是我们自己要练的。乡书记又拍桌子说，法轮功是违法的，国家已经定为邪教，知道吗？三桂说，法轮功救了多少家庭，让多少快家败人亡的家庭又生机兴旺起来，让多少生不如死的病人重获新生，让多少浪子又回头做好人，就练练5套功，每天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的人是犯罪吗？每天做好事帮助别人错了吗？我的大家庭是大法救的，师父救的，你们不信问问村干部、乡干部，他们知道，我是村里的第一穷，老婆老娘又有病，到现在我还没有把他们治病欠的外债还完。我和老婆经常到乡里闹离婚，这谁都知道。我搞养殖赔了那么多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没哪个好心干部问问我扶扶贫，没一个干部去过我家问问我还能活下去吗？没有。现在我们全家修炼了，老娘病好了，老婆病好了，他们身体好了，减轻了我们家的负担，家运也顺当了，家庭和睦了，我们的日子过得有希望了，你们却说我们犯法了，加入邪教了，你们是怕我们过得好吗？
我们这里也没有秘密，你们看看书，哪有一点邪的东西？邪的东西不用你告诉我们，也不会去学，更不会让亲人去学，这是起码的道理。
三桂这番话说完，他们极其嚣张的气焰没有了，湘书记也饿不起来了，无言以对。有的人偷着乐，有的人打圆场改变话题说，你每天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就好了。三桂说，我和你们一样也念过书，这些小道理也懂，体育锻炼只能扛个发热感冒一类的小病，大病不行，胆结石疼得要命，跑跑步能好吗？高烧39度40度锻炼锻炼就退烧了吗？中风脑血栓能跑步吗？可是修大法就能，只要修炼大法提高心性，什么病都能治，这是经过实践的事实。要说锻炼，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个健美5分钟，那个马华又健又美，身高体壮，可是得了白血病死了。可是有许多癌症病人、白血病患者修大法起死回生了，这也是事实。又有人说，病的原因是心情不高兴，你生活困难，老婆发愁就病多，要保持快乐心情，笑一笑十年少，知道吗？三桂说，这我信，也是小病小灾行，大病就不行了，况且不修炼的人也不可能每天保持快乐心情。要说高兴，喜剧演员赵丽蓉最高兴，每天演小品，逗得别人笑，她自己也憋不住的乐，她钱够花，觉够睡，应该高兴了吧，可是她也得癌症死了。这帮人都哄笑起来，完全没有了那凶恶打人的气势了。乡党委书记说，那也不能去围攻中南海参与政治啊。三桂说，我老娘70多岁的人了，书都没念过，老婆小学文化，都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怎么会参与政治呢？扣帽子也扣不上吧。至于说围攻中南海，他们连乡政府、大队政府都围攻不了，怎么围攻得了中南海呢？乡书记干部们尴尬起来，随行的人都笑了起来。听众朋友，故事的上集讲完了，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永生难忘的幸福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雪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2日。我今年86岁了，非常幸运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市举办的3个法轮功学习班。伟大慈悲的师父，那平易近人、亲切和蔼的气质，高大伟岸的身影，和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都深深印入我的心灵，永生难忘。我记得是在1993年的一天，我退休在家无事，听到几个邻居们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我就问了是什么事情，那么神秘还小声说， 他们说是关于练功锻炼身体祛病健身的事情。我说我也想参加，可以吗？他们说可以。就这样，我走上了在内心深处盼望已久的返本归真的修炼路。我们每天早晨起得非常早，从长春市铁北步行到长春市胜利公园猴山参加集体练功。大家都非常主动地把练功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练功的人很多，不管在做什么，只要练功音乐响起，练功队伍立刻站得笔直、整齐、动作统一。伴随着祥和舒缓的练功音乐，练起动功来，整个练功场安静祥和。通过三个多月的练功，我觉得非常好，身体轻松。这时听说师父将在长春胜利公园的西侧航空部队俱乐部举办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我们非常高兴，一商量全都报名参加了。在这期学习班上，我荣幸地请到一本法轮功。师父在学习班上给学员讲法、教功、清理身体。有一个女学员在粮食仓库上班，被粮袋子砸在腰部，不能起来，瘫在床上，是家人抬上讲台的。师父亲自给他调理身体后，他就能站起来，并在台上走了一圈。他激动不已，全家都非常高兴，感谢师父救了他，救了全家。全家人从此都开始修炼大法了。1993年5月，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吉林省委礼堂举办的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这期讲法班结束后，师父又举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会。我觉得法轮功太好了，我就给全家人都买票了，让他们全去听听，他们都感觉特别好。在1999年7月20日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后，他们能够在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并帮助我，为他们的未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师父在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宫举办了法轮功第七期学习班。这是我第三次非常幸运地参加法轮功学习班，这期人多得了不得。法轮功教人向善，使人身体健康，祛病有奇效，人们都口耳相传，善心相告，有缘之士前来得法修炼。除了吉林省本地区外，全国各地不远万里都有来参加学习班的。礼堂装不下这么多人，伟大慈悲的师父就分成早晚两个班，上午9点到11点一个班，晚上7点到9点一个班，每个班10天。师父非常辛苦，为了众生得法，没有休息时间，慈悲地讲法教功，纠正学员动作，满足了3000多人听法得法的愿望。伟大慈悲的师父穿着灰色西服、白衬衫，面带微笑走上讲台，学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师父。师父讲法时没有讲稿，只有一张纸，却洋洋洒洒地讲出了人类所有知识都没有的宇宙法理。我越听越爱听，感觉太好了。师父讲法时，我看到师父身后有白色的光圈，挥手之间，手掌和每个手指都有白色光圈，非常殊胜威严。师父讲法后，有师父带的弟子在师父的指导下教功。师父走下讲台，来到学员中间，慈悲耐心地一个一个地纠正不准确的动作。我在学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两手拉开得太低了，师父走到我跟前，手把手地纠正了我的动作，我非常激动。记得5月1日那天，师父答应了学员的要求，和学员们合影留念，每个地区分别和师父照相。我们铁北地区10多个人围在师父身边，留下了永恒的一瞬间。照片上，师父亲切和蔼，微笑着，穿着灰色西服、白衬衫，双手叠放在身前，高大的身体高出站在2-3层台阶的学员。学员们幸福地笑着。 这张照片我至今收藏着。还有一张照片是师父代工报告发功给人驱病清理身体时的照片。师父身后都是功发出的光辉。照片上师父的手和胳膊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发出强大的光辉。这张照片我保留珍藏至今。有一个拄拐的学员要坐在椅子上和师父照相，师父让他把拐棍扔了，站到后面去。他没有悟到师父帮他清理身体了，他太太把拐棍拿过去扔了，师父让他往前走，他一步一步走了好几圈，他非常高兴，脑血栓彻底好了。师父办班收费非常低，十天班才收50元，老学员跟班收费减半25元。伟大慈悲的师父为学员的生活着想，不给学员带来困境，而给予学员的是身体健康、快乐、思想升华、世界观的改变，这是用多少金钱换不来的，是无价的。可是1999年720迫害大法时，造谣污蔑我们伟大的师父敛财，我给师父作证，我们可亲可敬的师父没有敛财，收费是最低的。我非常庆幸自己能够得法修炼，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练功后身体健康，没有吃一粒药，为自己和国家都节省了一大笔医药费，同时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在师父的保护下，兼修大法，救度众生，走到今天。这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愉快、永生难忘的幸福日子，跪谢师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